always 就觉得有希望，
好像大家要是折腾对了，明天就能发财。
而他头顶的那条光环现在比较漂亮。
如果你是很 demanding 那种wife的话，那你就别让你先生回去。
海归在国外生活了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他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多有变化。回国后，他们是怎样重新调整自己，适合新的中国国情呢？
就像怎么说，就像我刚回去的时候，你觉得啊，你打个的出去，起步价10块钱，合美金1.2块，跟我坐地铁一样嘛，你觉得很便宜啊，天天坐好了。一个月过了以后，你就觉得这好像太贵了，我坐公车吧，我就开始坐电车了。有的时候哎，觉得你就坐电车，这就是其实你的心态就潜移默化就改了。我这儿有一个朋友，也是他大概比我晚4个月回的上海，他在那儿待了大概10个月。我们在这儿吃饭，出去都是说哦20块钱，一个人10块钱吗？哪知道好呢？到中国就觉得特别别扭，是吧？中国我们的饭店吃完了说200块钱，我说这没法儿，好像就没有办法说一个人出100块钱。我们两个在这儿的时候，饭店里坐着就是一个人10块钱拿着就没事儿了呢，但是就觉得特别扭。他说：“哎，我先付了吧，下次你再付。”
海归在生活习惯上大多入乡随俗了，但是很多海归在回国前都有一个初衷，就是把西方文化的精髓、西方先进的管理和思维方式带回中国。在这方面，他们又是如何面对中西方在文化、价值观念上不同的挑战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随他们的。因为他们最后的结论就是，哎，你不了解中国国情，中国事儿就得这么办。
所以说，海归人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在盐水里浸两次。就是首先呢，就是从有一个从出国到国外学习这么一个学习过程，要学习国外的这套环境、这套文化、这套运作方法。所谓学成回国之后呢，又要重新再把这套东西该倒的倒回去，该保留的保留。
所以你。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你对自己也不是很sure，因为确实中国情况跟美国情况不一样。
他至少出国了5年，他对中国的经济运作方式、中国的这个人情世故，他很多都不熟悉，甚至都根本都不可以理解都可能。
因为海归他接受的训练是为了美国这个社会发展而制定的，中国社会呢，是不是完全能够效仿呢？我觉得这很难说。
他去以前呢，我们商量好，他回去先看3个月，3个月之内要是不行，那他就回来；如果3个月之内要是行呢，那我们就卖房子啊，就搬回去了。
就是通常来说呢，一般你在你离开美国之前，你得到的 promise 的东西呢，你不一定都能得到。因为中国，我其实也就大概中国也就这几年开始，他们 promise 东西起来就是瞎 promise。他就是说，他能不能给你的，他当时只是他感觉他想给你。他就 promise， 但最后发现，比如说他是 CEO， 那后面还有 board 呢。
这3个月呢，很快过去了。过去以后呢，其实当时答应的，就是我们给自己设的那些条件吧，都没有达到。比如讲，我们说你回去哈，虽然是自己做，但是呢，必须得有发工资。没有工资拿，那是不行的。我们一家回去吃什么？但是3个月过去了呢，这工资也是没有拿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按道理是应该回来。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也是非常难，因为一个人你已经投入了，你已经上了那条船，你很难下来。
一般呢，你就是你不要假设你2年以后、3年以后你就挣着钱了，你再回来，你回不来的。你挣不着钱，你没法回来；你挣着钱，其实你也不愿意回来。你干嘛回来？
他回去的时间长了以后， 回不来美国，因为他找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了。一旦回去时间长了，跟他尤其是如果他跟这个在美国他做的业务不相干的话，他很难找工作。而且现在美国的这个竞争越来越强，大家的这个生产力提高非常快，一旦在他的领域离开了两三年以后，他实际上这即使回来找工作，他可能要降格降很多。
从他们自己来说，他刚开始回去的时候，他还是就是带着一种，他是用他美国的价值观念来看待回国这个事情。他会算我在美国挣多少钱，我在中国我愿意 take 多少 pay cut， 美国住房我花多少钱，中国住房花多少钱，我又可以省多少钱。但是慢慢时间长了以后，他不再会用美国这一切来衡量他的生活了，他就会用中国的那个标准来衡量。而且事实上他也必须得这么做，因为你比如讲你一个海归，你回国一个月找个15000人民币一个月的这么一份工作，你在美国这算不上什么很好的工作，是不是？可是你在中国这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份工作了，多少人想求都求不到的。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死死抱着说我要按照美国那个标准来衡量，那不是让自己痛苦吗？所以他们就是选择说，哎，那我在中国就过着不挺好吗？我这么份工作比多少中国人都好，他那种满足感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他慢慢他就对美国这一切就都淡忘了，他必须得把自己当成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一个中国人，这样他才能找回他作为海归他回国的这个满足感。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创业都是不容易的。那么海归在中国创业他们的情况如何呢？
你大概平均下来总有人 come up with some 就是说特别棒的，你就觉得特别棒的那个 business idea， 但是呢就是说你去 pursue 那个 idea 的时候，你要就是这时间会比较长，你最后扑过去的时候你可能是空的。
我有的时候问我先生，我说你们在北京那么多海归到底谁发财了，就是刨去那些在外国公司做高级管理的那些人不算，因为那些人算是打工，就真正靠自己的本事在中国创业做自己做老板发财的，我说有谁，到底有几个，他有的时候都答不上来。
我回去按他们台湾人的话说一狗票的那个海归我都见着了，但是回去饭店里吃饭都能碰上海归。我还没见谁做成呢，就是我见的都是回去可能也是刚起步吧。就像现在说中国人就是华人在美国就是成功的人也多起来了，那是因为只有10年20年的过程。
据有关部门调查显示，在上海海归企业中盈利的不足25%，有30%的企业处于初创的种子期阶段或者实验室阶段，65%处于创立阶段，只有5%的企业进入成熟期。因此，目前大部分海归企业还处于前期投入期或者亏损期。
因为通常来讲呢，海归回去一般都是，就是先生想回去，太太不太想回去，太太或者根本就很反对回去。
我有很多朋友都是处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先生回国想闯一闯，太太和孩子留在这里。就在我们这个院子里就有好几家，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这个村子我们这个院子快要成了旺夫村了他说这一下雪这个旺夫村的女人都出来残雪了。就是说实际上还是挺难的，因为你想在这里大多数华人妇女在这里都是职业妇女嘛，都要工作也要带孩子，先生又这么远，你比如讲就像下雪这么一件事情就是很不容易的，你就 你就得自己做这件事情。另外我觉得对孩子也是有影响的，因为你人为的就造成了一种单亲家庭的现象。虽然孩子知道爸爸你知道还在，只不过很远，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但事实上造成的现象，孩子就是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
当时在上海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很不顺的时候，那种压力下面，你就想费这劲干嘛呀？我干脆回美国算了，多 relax 那日子，天天我自己也不用干什么，就是上班这几个钟头就完了，回来挣的钱也比中国在中国挣得多。完了，你老婆孩子都在边上，跟陪小孩玩玩，到周末就推推扫、踢踢球。还练练高尔夫，挺好的。这日子多充实啊！跟国内人讲讲，有的时候他们也觉得这是神仙日子啊，像隐居生活似的。你做的事，也就是你的 lifestyle 比较健康，你有充足的睡眠、充足的锻炼，什么都有，还有充足的家庭生活。
其实我先生回国已经不是第一次，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他回国的时候。是在9年前，其实当时也是很不容易，在我发现我就是在发现我怀孕以后几个星期他就走了，在我生孩子前几个星期他回来，孩子满月他又走了，然后等他完全从中国回来时，孩子都快2岁了。然后呢，第二次他回国呢，我又支持他。其实我当时想的也很简单，我觉得也许每个人生活着都有自己的梦想，都有自己的理想，你不让他去试，也许他以后会说你都没让我去试，那么你就让他去试，所以我也就支持他了。可是现在反过来看呢，我有时候也会问我自己，我到底做了件什么事情？我真的是让他的 career 更 successful 吗？我真的是让他家庭生活更幸福美满吗？我支持他那么多年，他也做得很辛苦，可是他失去的什么，他得到的什么？我就觉得或许当初不让他去，也许他现在会更幸福。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我回去一趟，我觉得这是 lifetime experience。当时你不管怎么着，你就是闯了一把嘛。这种就跟登山似的，你 achieve 了一个东西，虽然你没挣着钱，你 achieve 了一个 goal。你可以说 OK， 我又做了一件事儿。而且当时其实我回来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感觉就是，下了飞机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再回去，那真是一片热土，你这。
其实要我看来。这么大的牺牲对很多海归来说就是过把瘾，真的就是过把瘾，在那个生意场中过把瘾，过把瘾可以啊，但问题是你这个，你让你家庭、你的孩子、你的太太，甚至你的父母，或者是更多的、更大范围的家人，都要做出那么大的牺牲，那你说这个过把瘾值不值得呢？
俗话说一叶知秋，我们也许能从他们的故事中体会到海归的一些酸甜苦辣。每个人对生活都有不同的追求，你想得到什么又将牺牲什么，这都是个人的选择。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对您的选择有所参考和帮助。谢谢收看。